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已经讲到第八讲了啊，其实我也不知道讲多久，看看讲到哪里算完就好啊。那我们就自然的进到使徒行传，是吗？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讲到圣灵降临，新约时代一个重要的特别的事情就是圣灵已经降临啊。那天我们唱宝惠师已经来了啊，灵里面很得激励，圣灵降临，那的确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所有读圣经的人都要承认，基督教尤其是我们新约的子民更知道，教会的开始是因为五旬节圣灵已经降临，也不是出于使徒们的计划。虽然在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告诉他们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要做的是什么事，主要的他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把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就是把福音告诉全世界的人，所有全地的人，从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复活。果然圣灵降临，彼得起来讲了一篇信息，讲到你们所看见的圣灵降临浇灌不是一个特别事情，是因为在旧约里面神已经应许了，现在这个应许要给你们和你们的子孙，不仅在近处的人也在远方的人。所以彼得讲这句话是相当带有先知性，并且他所说的话真的圣经就这样应许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圣灵降临以后教会产生了，因为那天信主的人有3000，一下子他们就得救了，因为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他们可以说做了一件不当做的错事，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们得到了安慰。为什么？因为神不仅没有定罪他们所做一些特别错误的事情，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彼得说按照神的定旨先见啊，他已经知道旧约里面啊，这个圣经里一再强调不是人的错误，而是神已经早就知道这样事。所以他们听见扎心，因为圣灵已经降临证明耶稣基督复活，他们回转归向神，很多人为此悔改。彼得就说你们应当悔改信耶稣，他就把所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相信在初代教会中间头一个经历就是圣灵已经降临住在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心里面，作为我们的能力。这个能力不仅是叫我们传扬福音，并且改变我们的生命。从来没有一个大的能力像圣灵的能力能改变我们生命。它怎么改变呢？不是用大锤大雷大风大雨在外面能够看得见的事情，而在我们里面因着神的话语叫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而求主的恩待和怜悯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会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知道我们是有罪的，知道我们是无能的，知道我们是失败的，所以我们求主怜悯帮助我们，使我们生命改变，能够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弟兄姊妹们，新约的信息就在这里。但是怎么样可以经历圣灵的工作呢？很多是我们所做的完全意外。今天早晨我们读的经文讲到他们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彼得是一个非常喜欢祷告的人，从圣经里很多地方可以证明他喜欢祷告。他们去圣殿祷告，也许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因为他们守着申初的祷告，申初是下午3点钟的样子，他们到圣殿里去祷告。我想那个时候祷告还是犹太人的传统和习惯，在圣殿里面祷告，到现在是这样，犹太人最喜欢在哭墙那里祷告，虽然整个圣殿不见了，但在哭墙里面他们祷告。请坐，请前面随便坐，不过请你把帽子拿下来，好吧，挡住后面视线。今天太阳太大啊，你们走来的吗？还好，感谢主啊！那你看，他们喜欢祷告，彼得祷告，在彼得祷告的时候，这里发现一件事情，什么？有一个瘸子， 他是生来瘸腿的，在每门口进殿的请求进殿的人来周济他。如果弟兄姊妹圣经熟的话，其实故事很简单，大家都知道。你会发现呢，圣经路加记载这件神迹，甚至用的笔墨虽然很简单，但是记载的事情恐怕这个冲力比当时五旬节使徒圣灵降临还要厉害啊！等到你读圣经仔细，你就发现虽然五旬节圣灵降临，许多人全部耶路撒冷人都聚集了来听怎么回事，看怎么回事啊！也多半也有些人是看热闹，但是在这些看热闹人中间有3000人信主。这件事情在圣殿的每门口，这个瘸子得了医治，他影响却非常的大，甚至比五旬节那一次的降临还要厉害。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瘸子得了医治，明明显显是行了一件神迹。彼得的确行了一件神迹，他们官府到后来第四章里面你们一看，他们中间最大的困惑说，他们明显的行了一个神迹，我们也不能说没有，怎么办呢？但是他们行神迹，结果出乎他们意外，没有宣扬自己的名字。彼得没有在这里因为行了神迹说，你们看我有神迹的能力，没有。反而彼得在这里说，不是我们的虔诚和能力使这个人行走啊，是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弟兄姊妹，你会觉得非常稀奇，在旧约的时候也不是没有神迹奇事，在新约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是行神迹奇事，但是行神迹奇事的人都证明这个人跟与众不同。旧约里面伊利亚行了神迹奇事，叫死人复活，也叫很多的奇事不能发生的，人不能做的，他在加密山上祷告，的确证明耶和华是神，他呼求神，神就降雨。弟兄姊妹们，但是人都知道伊利亚行神迹，他们看见伊利亚来了都惊动了惧怕，因为他有能力。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也行神迹，上礼拜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他也行神迹，叫一个人眼睛开了，生来是瞎眼的。其实第约翰九章跟使徒七三章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待会我们会发现。但是关键就在于说，耶稣他们也知道这个人行神迹，所以他们明明的对耶稣行的神迹起了很多的争论，但是没有办法解释掉那个神迹。我们在查经说发现说，很多人以为理性可以来明白神的一切作为，其实不能。这里这一次当彼得行神迹的时候，却明明显显的不把他的功劳能力放在自己身上。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新约里面的确神赐下圣灵，圣灵里面能有很多奇特的工作，圣灵能做奇妙的事，当我们在信心里面求的时候。但是我们不像旧约的使徒们，不，旧约的先知们一样得，而是这个能力在圣灵里面。我们若是要盼望圣灵做工，不是我们能力，像彼得这里所说的，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虔诚和能力使这个人行走。使徒行传从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用了一章半的地方讲到这件事情。怎么知道用了一章半？因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读到第十二节的时候，那里就说那个行神迹得神迹医治的人又有40岁了，是一个年轻人，他从小生来就是瞎眼的。一直读到22节，我们没有读完，在那里你看，原来借着神迹医治好的人，医好的那个人有40多岁了。路加用了一章半的圣经来说到这个人得医治，但是他的重点并不是神迹医治的本身，而是发现那个源头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们，进行会很少讲到圣灵的工作，因为怕我们走在一个错误的路上，太看重个人的恩赐跟属灵的能力，以为有些人是超然的人物 Superman， 以为靠着这个人就可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旧约什么可能有这样情形，新约里面神不再做这样的事情。神的荣耀只归给神自己，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能做奇妙的工作。在座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们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这是保罗 在他的书信里面把圣灵的神学带进来之前，圣灵先做工了。常常我有一个感触，我们人希望用一切的智慧来明白神的作为，那个叫做神学，来明白圣经，那个叫做神学。但是如果神没有做事，我们所有神学的理论都不算。等到事情做了以后，也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相信的人从信的方面来解释，不信的人希望把这些事情用理性来解释，其实都是一样的，很可笑。神并不照他的神学来，并不照我们的神学来做事。我记得有一个很有简单故事啊。有一天晚上，一个灯塔看见一个船要接近他了，很危险。那个船的方向正正对着灯塔来，就打灯号告诉他说的，请你转变方向啊！这是还没有什么 GPS 定位的时候，是靠灯塔。船长呢，心里想：我是个大船，你是个小船，怎么说啊？我要往前去，你转弯，不是我转弯，就很强硬说：我是某某人，我们这个船多大多大，你最好转弯。几次这么交往下来，他说：我是什么？那灯塔最后说：对不起，我是灯塔。灯塔不会转弯的。弟兄姊妹们，神做的事情是人用理性来认识明白，如果你不能明白也没有关系，我们需要接受是明白。这个对于读物理的人讲是超乎他的思想状态的，思想形态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以为对的理性不一定在神那里管用。神照着他的旨意行作万事，任何事情发生了，我们只能接受，而不需要渐渐都明白，尤其不需要把它理性化。我相信这是神迹，因为生来瘸腿的人，你看他，他有得医治的原因，原因告诉我们的条件。所以弟兄姊妹们，路加就是很简单的记载一个事实，他没有解释，他不需要理，他把它做出来了，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被医治的人，也有他什么时候伸出到圣殿祷告，什么地方在门口，什么人，使徒约翰彼得，什么人得了医治，这个生来瘸腿四十几岁的人得了医治。但是你知道吗，在医治中间你就看见对话。我们怎么看呢？在第三章那里，那个人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说，你看我们，彼得说你看我们，很有意思啊。那个人就看着他们，圣经里记载说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也许他们有风声，为什么？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凡物公用，而且很多人把房产家业卖了，把所得金银放在使徒脚前让他们分配。现在使徒的领袖来了，那人定睛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的话很有意思，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其实他管的金银很多，但是呢，这个人真的是心态很对。金银我都没有，这些钱不是我的，金银我都没有，这钱是谁的？已经奉献了，是归给主的，不是弟兄姊妹们的钱，是为了弟兄姊妹们的需要用的，为了当圣徒们他们在一起生活需要的。但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底下说了一句最妙的话，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弟兄姊妹，在这句话里面看见彼得经过耶稣基督的管教跟管教育啊，跟管教，耶稣基督在地上三年半教导他，彼得好像一块石头，他的名字就是石头，小石头，但是没有什么改变的，还是一样照着他自己天然的生命、天然的性情、天然的脾气、天然的喜好做事。最后一次表现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也不知道怎么改变。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无所事事，不知道怎么等候神的时候，彼得建议说我打鱼去，他想这是他可以做的，而且也有人跟着他，我们也跟你去，他是个领袖，天生就是领袖，就有人跟着。但弟兄姊妹们，你记得吗？我说的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他显现跟他说话的时候，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不能回答， 彼得真的不能回答，从心里面知道说他失败了。他想起基教以前怎么三次不认主，他曾经痛哭，他知道他失败，彻底失败。作为一个领袖，这么大的弱点，还能再继续做领袖吗？但是我说，耶稣基督对于彼得的答案非常满意。当彼得懦弱地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而且用的字不是 agapeo， 是 phileo， 我跟你真的是像朋友一样愿意亲爱你，但是我不能说没有条件的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所做的工作，重新建立彼得，使他得了属灵的地位和权柄。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要能够有属灵的权柄，不是靠地位。昨天我们在退休，在一天退休会里面讲，一个最起码的地位叫做最起码的权柄，是因为地位而来的。你在这个地位上，你有相当的权柄，但是真正的权柄不是地位，是这个人的生命。彼得被耶稣带到一个地步，他不是因为地位的关系，他什么地位也没有，但是他不靠自己，而且他真正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认识一件事情，他所有的就是耶稣基督，什么都没有，除了耶稣基督什么都没有。他们今天的开玩笑说，苏振上个礼拜天拿到了一个学位，苏振说，这个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只是我成长过程一部分。很多人以为他的学位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以为他在公司里面名头是个重要事情啊，有些名片上印得很长，而且不仅正面印，反面还印。我见过名片，我见过这些名片，那些都不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所有的给你。所以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在彼得说话有力量，真正有力量。你我说说看，不一定有效，因为我们不能像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你能讲这句话，你就能叫瘸子起来行走。感谢神，彼得拉着他的手，他就站起来。他也没有想到，根本不是一种计划，所有的神迹都不是我们的计划。那个人就站着行走的，行走的，跳跃的，赞美神。神迹得的，他从神迹得着了医治。为什么？因为彼得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并没有多解释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代表什么。我发现在行传里面，你读到这个字的时候，头几章读到这个字的时候，真正是很特别，因为福音书里面没有用这个名字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但是至少在使徒行传前面几章的时候，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字就代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保罗的时候更加仔细特别讲，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可是在福音书，在行传前面他特别用这个字，他所有的含义就表示这个人是特别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只有这个人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彼得并没有多加解释，大家都认得这个人是素来讨饭的，就好像使徒约翰福音九章里面，大家都认得这个生来瞎子缺瞎子是个讨饭的，但是现在他有了能够看见了，现在这个人他能够行走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行走的，赞美的，跳跃的，赞美神。彼得开始讲话，当这些人都跑到这里，圣经上很传神的，耶路撒冷好些人他们就跑到彼得那里，第十二节，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绝细十一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绝细节，又是大新闻，五旬节圣灵降临是个新闻，这个人一下子瘸子起来行走了，真是个新闻，好多人都来看，到底怎么回事？彼得说话，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彼得很有意思， 你记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也是说看热闹，彼得说为什么当作稀奇，又是同样的话。我告诉你，圣灵的经历都是叫人非常稀奇的，可是彼得在那好像说很自然很平常嘛，没什么了不起嘛。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圣灵的工作不稀奇。你们看见的事情不要以为稀奇，但是你们要知道为什么定睛看我们，那个瘸腿的定睛看他不止一个，这么多人都看他。彼得底下讲的话更重要，为什么你们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彼得特别强调，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跟你们一样没有能力，我们也不比这些人虔诚，不比你们虔诚。事实上从虔诚这方面来讲，法利赛人所有的作为很多人认为是虔诚，可能彼得也觉得你们比我虔诚多了，但是不在于虔诚，在于认识神。虔诚是一个外面的行为，但是真正的能力是在乎我们认识神。认识神叫我们有把握说对的话，神一定在真理中间做工，而不在我们的想望中间来做工。彼得简单的回答就是，为什么把我们看作能看这样定睛看着我们呢？不是我们能力和虔诚，那是为什么呢？彼得的重要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当然这里讲的句子，我相信路加在写的时候已经尽可能的写的简短，我们稍微看看，因为刚才没有时间读哈，我们一起来看看十三节，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祖宗的神，已经祖宗的神、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先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这段话弟兄姊妹，好像保罗、彼得在定罪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不是，因为这是他们做的事情。彼得说这些话的目的是要叫他们觉得扎心。一个人能够悔改以前，必须被放在神的光中，看见事实，看见真理。什么叫光？光显明一切黑暗。什么叫光？光显明真实，光显明事实，光显明真理。彼得用这些话叫他们看见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囚犯巴拉巴，他们把巴拉巴放掉了。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三句话，他是生命的主。什么叫生命的主？生命是他的，在他的手中，他掌管生命，生命的主。什么叫主人呢？这支笔是我的，我可以用，这支笔我有主权，因为我是主人。当然我可以借给人用，但主权还在我，你知道吗？世界上不晓丢了多少笔，对吗？我们不把它一回事，丢了就算了，但是事实上说来，这是主权的问题啊，不过我们都扯平了，丢的笔跟你捡的笔一样多，大家都有的经验，对吗？生命在不在人的手里面，在神的手里面，他是生命的主。这句话相当严肃的，他说什么？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瞎子、这个瘸子得医治？彼得说，不是我们特别祷告会祷告，今天神把祷告的权柄给每一个儿女，给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早晨在主日学里面，我们又学习怎么样祷告。为什么？这是重要的。你借着祷告可以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能力，你有所有事情交在神的面前，看神怎么完成。如果你不祷告，神做工你不知道；如果你不祷告，神要做工没有人看见，因为你没有那个寻求神的心。彼得说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这是真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因为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这个人健壮了，全正健壮了，正如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神迹的医治，好就是好了，完全好了。好，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篇信息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